第一，菩萨他想断爱他过自爱，于他难行事，精进就难。那么说了这个忍辱波罗蜜的清净功德之后，进一步接下来就是说这个精进波罗蜜的清净功德，也就是毗梨叶波罗蜜。那么这个菩萨的精进，如何说起这个清净功德呢？菩萨他想断，就是他想，就是于一切生啊，于一切死啊，对于他爱过于自，就没有彼此的分别，所以顾念众生就是顾念自己。我们一般做事情呢，那就是有分别的，所以这个做工作的时候，在我分内的事情，工作当中的事情，我应该做好。那要是不关我的事呢，那我也不闻不问了，不要去管它，多管闲事。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所处的这个世间范围，所以种种努力啊，都是以自我中心为展开，就是再多再大的努力啊，都在这个当中的。那么这个菩萨是他想断爱他过自爱，就是不存在他想爱他如己，爱他胜过于爱己，所以对于种种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呢，没有这个嘞厌倦，没有这个嘞追悔，他不会，就是于他难行事呢，那是不是算难行了，就不难行了，所以精进就难，是从这样的层面来说精进功的清净，精进波罗蜜清净，是这个意思。下面呢依这个颂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四曰，此即显示毗梨叶波罗蜜清净功德。这个偈颂呢，就是阐述精进功德的清净。菩萨为他难行精进而得不难，就是菩萨修行呢，不管是容易度化的还是不容易度化的，刚强众生难调难服，菩萨都有这个嘞慈悲心去帮助去饶益，这个种种善巧方便，孜孜而为之，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努力，就是难行能行呢，这个嘞从菩萨的心里面并没有难行，虽然从相应的事情上是不容易的，是需要耐心，需要有这个嘞长期的坚持。为什么不难呢？不为难呢？从菩萨来讲，何以故？他想断故，就是把这个自体的爱着消除了，放弃了，自他这种对立没有了，这不存在于他了，就像做自己的事情一样的， 即一切死生于他爱，过自爱故。就是在一切时中呢，这个菩萨对众生的爱，就是关心啊，帮助啊，胜过对自己的关心，胜过对自己的爱。所以菩萨这样的精进呢，岂复难行？是故，精进清净。就我们做一个事情呢，如果有人我计较的时候，才会有困难。就是一个人，他做事情，他觉得有压力，觉得不容易，太困难了。那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困难，就跟他的认知是有关系的。如果一个人呢，他喜欢一件事情，他愿意做一件事情，多难多难都会去面对，去这个呢努力，而不以此为难，而不畏惧这个难，并且在这个当中啊，他会很认真的去采取各种方法来做，来实现，而且会感觉到这个当中所产生的快乐。所以哪里是有难呢？哪里是有压力啊？这不会。那菩萨的话呢，爱他胜过爱自己，没有他想，所以一切众生的事情都是我的事情，没有别人，没有外人，没有外人。当你有外人想的时候，我又帮助了谁，我又利益了谁，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形成内心里面的隔害，就会有阻力。那么这个阻力的影响呢，就是感受上会有困难，会有为难。那菩萨有没有这样的？菩萨就没有这样的，菩萨就离此障碍之相。所以菩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是很自然的，这不用勉强。只有一些事情有勉强的时候才是为难的，不勉强的时候就不为难。那就像比如说这个人坐在这个凳子上，他今天很开心，在等一个十分想要见的人，然后就在那等了，反正只要见到就好了，所以多久都不怕。早上八点等，等到中午还没来，中午还没来继续等，等到下午六点八点，这个时候才来，来了以后呢很开心，终于等到了，就是翘首以盼嘛，那如果没有等到当然是很失望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坐这个地方坐的他也不要想等人，或者自己一个不喜欢，但是要求了安排了，务必要将这个人能够这个呢接纳到，能够接到，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就无奈呀，没有办法啦，就这么七等八等左等右等，时间越长烦恼越大，所以他就心里面呢为难。他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为难，这个是精进的清净，这是菩萨没有这个嘞他想所成。那么下面继曰 少乐二自乐，浊退尽痴故，世说三人常，菩萨常方彼。那么这个是指呢《禅波罗蜜清净功德》，那么这个《禅波罗蜜清净功德》呢，它是对应于什么？三人禅。三人禅就是世间禅、声闻禅、缘觉禅。这个世间禅是少乐，这乐不多了，因为世间禅呢，容易起染缘，由这个染污的因缘定就退了。二自乐呢，那是能够断烦恼，自觉悟，那么这个是二乘堂自乐。那么这个浊退尽呢，浊就是有染浊的意思，那么这个染浊呢就相应来讲呢，这个世间的浊呢，浊自见，浊我见，声闻的浊就浊涅槃。那这个退尽呢，退就是世间常会退，尽的话呢，就是说二乘的常呢，它入五欲涅槃的时候，这个所依生呢也尽了，入五欲涅槃，那么这个常也就尽了。吃的话呢，就是两类的吃，有染的吃，无染的吃。有染的吃，那么是这个世间禅；无染的吃呢，这个是出世间的声闻缘觉二圣的禅。是说三人禅，这三种禅呢。那菩萨常方彼，方彼就是与彼这个相应的这个做超越。再翻过来，他们有浊有退有净有痴，那么菩萨就无浊无退无净无痴，那这个才是方，就是翻转过来，这边有的那边就没有，所以菩萨之禅呢是超越三人之禅，那么这个菩萨禅呢，没有这些嘞染，没有这些爱着，菩萨禅清净是这个意思。那么具体来讲呢，是曰：此即显示禅波罗蜜清净功德。那么这个是六波罗蜜里面的第五波罗蜜，波罗蜜清净功德。那么少乐者为世间禅，二自乐者为声闻常及缘觉常。那个少乐，少乐就是世间的乐，世间的乐呢就是初常呢、二常呢、三常呢，乃至非非想处定，这个都是世间常，没有能够见佛法的真理，误入出世间的真理，那么这个都是世间禅。世间禅呢是少乐，是非常有限的，它还是凡夫，还有种种烦恼，还不安稳，没有入安隐之道。那么这个二自乐呢，菩萨之乐呢是大乐，不是自乐，是能够合集一切众生呢都成佛道，就不是自乐。声闻呢、缘觉呢，就是观见世间种种苦相，能求出离。那么如是闻思之后啊，修正正的真理了，所以他有力量断除烦恼，获得安隐。没有生，没有这个世间禅的这种呢过患，所以是自乐。 就自度嘛，就自乐。那么这个着是什么意思？讲乐讲着，着的话呢，这个世间常是着自见，自见呢就是着我见，这个我入初禅，我入二禅，我入三禅，以三禅为我，以二禅为我，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众生的妄想，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个我的体性，这样的实体的我。但是我们在在处处啊，随念所起，就随念来执着，所以在初禅就着于初禅，在二禅就着于二禅，在三禅就着于三禅，在我们人间呢就着于人间，这是以此相应的五蕴聚合为自生相，为自体性。所以这个世间禅呢是着自见，比如说在二禅呢，它就是在二禅的这个相应的境界，相应的生命，这个是他所持有的，那么这个是世间禅。那出世间禅的二圣禅呢，是着涅槃，这涅槃的意思就是痛苦止息，烦恼灭除，生死已尽，那么这个就是涅槃之意，涅槃呢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声闻缘觉了，见生死过患，见生死流卷之困扰，由此而发猛力出离心，及福德智慧之粮啊，寻求解脱，能够断烦恼，令烦恼尽，不堕生死流中。那么这个所求呢，这个所着呢，那个就是涅槃，就是着于涅槃。那么世间着自见呢，还在生死当中。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么就是世间着生死，那么生缘着涅槃，那么是二着。退者为世间禅，进者为二圣禅，无欲涅槃时进故。那么这个禅的话呢，只有有情生善呢，心理的层面，它能够经过调制，经过调理，调练呢，这个其心专注不上，那这样才能够得禅定。那么这个世间的禅定呢，它是有退的，就是退转，从三禅退到二禅，二禅退到初禅，那这个是决定有退的。那么声闻的禅是不是决定有退？声闻禅如果从这个无漏境界证得来讲呢，那这个是不退的，决定不会退回于凡夫。但是声闻缘觉的禅有进，前面是有退，这个进是怎么进？虽然从常上来讲呢不退，但是从因缘上来讲，所作已办嘛，不是后有嘛，自如真嘛。那么此五蕴生灭的时候，这样不复后有，也不复度生，那么就进入五欲涅槃。那进入五欲涅槃的时候，这个出世间的禅呢就有尽，那么这个就是停息下来了，终止了，终了了，所以这个就进嘛，一个就退，一个就进，那么是二乘禅，无余涅槃时进，那说了这个退和进就是吃的意思了。这里讲吃呢，说这个吃者比三人常，如其所应，有染吃无染吃故， 那么这个三人禅呢，如其所应有两种，一种是染污的痴，这个痴的意思啊，愚痴。佛教里面讲，没有智慧，对于事对于理呀、啊，不能够通达。就像做梦，梦的时候啊，这个欢喜的事情呢、啊，这个在笑啊，这个忧伤的事情在悲愁啊，那么这些东西它不是真实的，只是一个梦而已，都是假象。所以你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没有真正的伤害到你，也没有真正帮助到你，就是一场梦境而已。可是在梦的时候呢，这不觉得，当成真实，就演戏呀、这个电影的一放一放呢，那么有的人看了看了就入迷了，这里面的悲惨的镜像他就哭，这个好的镜像他就笑，就是一场戏，一个表演，通过这个声光影像显现出来，何曾有真实呢？不能认假作真。但是这个世间痴啊，染污痴啊，它就是有我见，有着我，所以什么事情都以此根本性的烦恼为依靠，去有取有舍的这个心理造作，那么就是带的烦恼，具足烦恼，所以这种痴称为有染痴。那么生缘二乘呢，见了无我了，见了真理了，那么进一步进行修行呢，三界烦恼都断了，那么就无染了。但是声闻缘觉的智力还有烦恼习气啊等等啊，没有破除，习性如此。那么这个习性啊，这些呢，从事的理的通达上是一种呢错误，一种妄动。可是已经在这过程当中啊，这不起烦恼了，所以不起烦恼是不染，但是有所妄知妄动呢，这种虚妄的错误的取着认知，那么这个属于是痴心，就是所知障未处，他要进一步思维观察呢，修习智慧呀，能够断除，能够全然了知，静的如幻，才能够破这个无染的痴，所以它就有两种痴，一种是有染痴，一种是无染痴。菩萨翻彼者，未翻彼三人禅，何以故？多乐、自乐、他乐故，不着不退，无净无痴故，是为具足清净功德。那菩萨的清净功德是怎么样？就是远离此三人禅的过失，远离这三人禅的过错。怎么样讲呢？从乐上来讲呢，前面是少乐自乐，那么菩萨呢是多乐，这不是少分乐。就我们吃一顿饭，自己感觉到很快乐，但是你有力有能呢，承办了很多的饮食，请了很多人来吃，大家都很这个心里面呢，受用这个美食饮食呢，大声欢喜， 这不是一个人的欢喜，那么就是得多乐，不是少乐，那么这个是一个，自乐他乐呢，就是不仅是自乐，那就有他乐，自乐呢就是，这个烦恼断除啊，出自于清净之地，那么这个是，无染的禅，有这个自乐、他乐，乃至于啊，也是一切众生啊，如这个呢，自己，犹如自体，来摄化众生，因机施教，让他也能够烦恼断除。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乐，就是多乐、自乐、他乐，这个不着，就没有前面讲的，着于自，着于这个嘞涅槃，不着生死，不着涅槃，不着生死，不着涅槃，那么就不着，不退，菩萨的大乘境界了，了一切镜像如幻如化了，能够如此安住，心的禅定，不退，也不静，不静就是，这个，利种种因缘，穷未来际，度化有情，让一切的有情呢都能够成就佛道，而不是说，烦恼断除。这个事情办完了，五蕴分散，然后呢就进入五蕴涅槃，那菩萨观一切呢，一因带缘呢，生生灭灭犹如幻化，本不生，本不灭，生灭，涅槃，乃是这个空中之花。所以空花灭就没有真灭，所以灭尽得了吗？实质上没有可灭尽者。从这个相对世间上来讲呢，说有灭尽者而已，那么这个就是无尽，无痴，无痴就染污无痴啊，不染污无痴啊，都破除了，都消除了，那么这个是常波罗蜜清净功德。那最后一个，这个波罗蜜的清净，般若波罗蜜的清净功德，即曰：暗处即爱灯，如是伤人智，譬如日光照，菩萨智无比。我们先依这个颂简要的要说，然后再根据颂进一步解释。暗处啊，暗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摸黑，东关呢越来越暗了，但是你又没点灯，像过去啊，经济条件不像现在那么发达，物质啊比较匮乏，就舍不得点个油灯，都还舍不得的，有点淡淡的光线，只要不是伸手不见黑五指啊，太黑了那也没办法。不过有时候就是遇到这种场合呢，也要摸黑走路，摸黑走路，所以两手摸的这样走路。即二灯，二灯呢就是这个指二圣，声闻缘觉，这个就像点的一个灯，出门的时候打了个灯笼，在家的时候点了个蜡烛，点了个灯，那么这个又能够看到一点点了。如是伤人智啊，这个就是比喻，比方我们世间人的智慧、声闻的智慧、缘觉的智慧， 那么譬如无日光照啊，菩萨自无自无比仪，那么这个是比喻什么呢？菩萨的智慧就像太阳光，太阳光出来的时候普照大地，一片光明，就不会说有看的朦胧，有看的清楚，有看的不是很明白的，不会。那么这日光呢，这个光明呢，显艳显耀，那么先诵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进行这个呢解释。是曰，此即显示般若波罗蜜清净功德。常波罗蜜的清净功德说了，那就说般若波罗蜜的清净功德。譬如暗中以所出物凡夫人智亦如是。所以佛法里面并没有否定我们世间人呢也是有智慧的，只是讲呢我们世间的这种智慧呀很有限，存在很多的问题，所以沿着这样的路去走的时候，那么总是会把一部分事情呢看清楚了，做了相应的一些调整改善，似乎好像做得很好，可是时间一长范围一大，发现又不是那么回事，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发展起来积累起来，还感觉到极为的嘞，这个嘞，棘手，就好像烫手洋芋一样的，放在手里面呢，放到左边也不行，放到右边是不行，它总是热的烫的，这个忍不住的，受不了的，就我们世间人呢，聪不聪明？这个世间的智慧也是聪明的，所以现在人类可以天上飞，地上跑，地上跑本来我们就可以跑，但是这个现在是交通工具跑，开汽车坐火车，还可以河里面游，怎么游啊，开船呢，轮船呢，还可以扎到水里面去潜水，潜水艇啊，所以海陆空啊，都已经呢征服了，可以在空中翱翔，坐的飞机嘛，这以前呢不可想象怎么上空呢，所以经过人的这种思维，观察设法，观察物质世界之间的种种关系，然后就运用起来，依这个人间的这个世间的这种一般智慧呀，给我们人类好像插上了一身翅膀一样的，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运用和能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呢，环境被破坏了，滋养越来越枯竭了，表面很舒适的生活，然后呢交织人类更多的欲望，更大的膨胀，一方面又想到说资源呢非又溃竭的，总有一天被使用完的，那么这个污染呢也是可怕的，这个呢恐怖的，那么怎么办呢，尽量能够减少了，尽量能够不污染了，可是这个心里面还不能接受，这个舒服的生活，快意的生活呢希望能够更多更好，害怕发展慢了，所以还要刺激，强刺激，快了还不行，还要更快，这是双重性的矛盾，那么 从某些层面能够解决问题来讲呢，这个人类的这种相应的智慧呀、是说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很大的一个改善。可是对比佛法里面说的甚深智慧呢，就犹如呢漆黑的这个夜晚当中啊，摸的这个树啊，摸的这个墙呢、来前行，靠的这些辅助，所以这个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产生很大的缺失，这是我们凡夫人的智。那么从精神层面呢，烦恼层面呢，根本就无法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用暗处来比喻凡夫人之智。凡夫人智亦如是，譬如暗中以手触物，凡夫人智亦如是。何以故？得少尽故，不明了故，不恒定故。那么这里讲了几个层面，得少尽故，不明了故，不恒常故，这是我们世间智慧。我们世间智慧呀、只能够得到少分之尽。所以现在科学也讲了，就是还有更广大的、更细微的境界，我们人类啊远远都还不知道的，所能知道的是极其有限的一个范围，所以要不断的扩张。第二个呢是不明了，有些事情呢，我们虽然已经呢发现了一些部分呢，也在用了改良了过去的种种工具，可是仔细的要去想的时候啊，还是不够明白，就是不明了。不恒定故，不恒定就是这个呢恒常稳定，这不能够达到的。要是一般的知识智慧呀、甚至于这个世间的这个什么样的常定，那这个已经更不得了了，那又比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科学知识啊，这些世间的运用呢、那殊胜的更多倍了。这有如果有禅定的话，它能够跟初禅天相应，跟二禅天相应，三禅天相应，知这个离开娑婆世界这个欲界人的范围，更大的范围都知道。但是呢这个也不确定，就是他会有退的可能。前面讲着嘛，就像这个禅定会退一样的，所以这个相应的智呢也是会退的。那么就像这个摸的走路一样的，有可能摸错了，跳到悬崖下去，掉到悬崖下去了，这不保障。就我们今天很多东西用了一些时间之后，就把它这个禁止不能用了，因为它有害，它所得来的利益小过于危害，所带来的影响破坏更加强大，反而是所以这又改了。所以这个是这个不恒定，所以这个智慧是不恒定的。譬如二灯四众照物，声闻人智即圆觉智亦如是。何以故？得少尽故，见明了故，未及尽故。那么这个是声闻圆觉的智慧，就好像灯来照这个物，就是在房间里面开了个灯，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看到少部分的境界，就你的房子看得到屋里面厅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看得到 这个有限一点，得少净。那么前面是得少净的话呢，就是更少。摸黑的话，只有手摸到的地方、感触到的地方能够定位、能够判断。手不摸、脚不碰的地方、身体没有触到的地方，那更加多。所以得少净，实际上是应该严格的来讲，得微少净，得少少净。那么在提高一点呢，再高一点呢，就是声闻缘觉呢的少净。那么前面是不明了不恒定呢，那么这里是渐明了，有一点点明了了。明了是明了，是未极净。同样的这个光线能够看到，前面是摸的话看不到，靠摸的。比如说这个网有多大，如果现在是天黑了，我也没有灯啊，怎么办？就手摸一摸，哦，感觉了，这个网有这么大。那么这个点了一个灯呢，就不用手去摸了，一看，哦，这么大了。所以见明了，这有明了部分，但是未及禁锢。未及禁锢就是就比如说这个灯光之下看一个东西啊，照的还是不够清楚，不够呢完整。但如果你早上呢白天之后啊太阳光出来看这个东西啊，那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呢要有菩萨的光明境界。那么接下来就是指菩萨，譬如日光照物，菩萨亦如是。何以故？得遍满故，以明了故，即清净故。那么这个譬如日光照物，就是以太阳光普照大地，普照一切来说菩萨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就像太阳光一样的，太阳光普天之下无所不绕的，所以得遍满。不是此处照彼处不照，那比如说这个灯光呢，你在房间开了，在你房间照了，隔壁屋子他要开呀，他不开了就不照不到了。那么这个离得近的距离呢照的了，远一点点就照不到了。你就这个灯呢一点呢，你屋子再大，如果这个灯不够亮呢，很多地方都有黑影暗影看不清楚。所以不变嘛也不够明了。但是太阳光呢，东家李家不论哪一家都看得到，这比这个灯光呢就强多了。所以明了极清净，更殊胜。是如是无比，是为菩萨无般若清净功德。般若的清净功德就这样的，就以太阳来比喻，就是太阳的光明遍满，太阳的光明极清净，比喻大乘的智慧能够遍满一切镜像，能够如实照了，如实通达。所以菩萨智慧啊殊胜就在这里。那么这个是清净功德。这里讲功德，从利他功德说起，然后再讲清净功德。清净功德之后再讲什么无上功德。复次，六波罗蜜后有八种无上功德。六波罗蜜的清净功德说是讲无上功德。怎么样说这个无上功德？即曰：依类缘回向，因智田依止，如是八种圣，无上亦应之。那么这个八无上是怎么样呢？这个八无上呢，它是这个一是一个 泪是一个回向，是一个因，是一个智，是一个田，是一个依止，是一个，那么就一共这么八种的无善功德。依这八种来讲无善，怎么讲无善？下面我们依这个四来进行解说。这个解说当中先是以布施波罗蜜来说的，那我们要是结合前面说的发心，就可以知道菩萨所发是无上菩提心，让一切众生都成佛道，而以此愿的这个为基础为动力。所以实践当中呢，要无穷尽的努力下去，成熟一切众生证入无上菩提，都成佛道，都成就佛果。那么这个是不是再没有比得上的愿望了？没有了，除了这个愿望之外，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以高过此的。所以是无上，由这无上的菩提心之为基础，所以布施也好，持戒也好，乃至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是自为殊胜的。是曰：八无善者。那就开始以这个来解释，解释这个无上功德。一一二类三缘四回向五阴六智七田八一指，那么这个有八重，很细，跟我们在一文呢一层一层了解怎么样的这个呢得无上功德。问：此八余六度云何得无上？就是这个八种无上功德呢，以这个六度来讲呢，怎么样说的是无上功德？答：唐一者，以一菩萨故。唐一就是唐波罗蜜一，一什么？一菩萨。怎么样叫做菩萨呢？发了菩提心的，实修菩萨行的，那就是菩萨。这个学习佛法经论的人呢，都会了解一点之后啊，就应该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常一的无上。这为什么无上功能？因为这个大心有情呢，是三圣当中最殊胜之圣，声闻缘觉菩萨嘛，无过于大乘之菩萨。大乘之菩萨就指向于无上菩提，所以这个所依是无上。那么这个类的话怎么讲呢？此有三种：一、勿施以舍之生命故；二、无畏施以救济恶道众生，恶道生死畏故；三、法施以说大乘法故。那么这个是布施的无上功德。由这个类，菩萨此三类布施都有。财务师、无畏师和法师，从务师的角度上来讲，菩萨可以牺牲自己，奉献生命来做众生的帮助。如果一个人呢，他的命都可以出，那就没有不可以出的事情了。如果命都可以舍弃的话，因为从我们友情的基础点上来讲，最最珍贵的就是生命，最最大的根源就是生命。我们生命没有了，什么财富地位，什么荣华富贵，善行恶行，一切 都终止了，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啊。所以这个务实，你说，这不是很殊胜？第二个无畏师呢，就是救济众生呢，救济恶道生死未果，救济众生什么？救济恶道，救济生死，拔众生出生死泥，是菩萨心呢。拔众生出于恶道。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慈无量心、悲无量心、世间的这种慈悲心呢，它主要是把你出这个类相应的苦患，就是从恶道里面出来，从我们人间的痛苦里面出来，乃至于像天界的人一样的得种种受用啊、滋益啊，都是有相顺的、喜悦的天人境界。天人就不愿你就位了，慈无量心、喜无这个悲无量心呢，它的范围是这样的。那么菩萨的话呢，他的饶益啊，不仅仅是说受用的饶益，而且要以这个呢，诸佛的这个呢，圆满觉悟所流露出来的智慧真理，引导众生呢出生死苦，生死之味，这个是无畏师，无畏师。三法师就是说大乘法，显扬究竟之意，这个是无上了。唐圆者以大悲为缘起故，唐圆就是布施波罗蜜的缘是什么？缘就好像这个草啊，这藤本植物，它靠着这个树啊攀上去，爬山虎靠着这个墙就爬上去，墙怎么样它也怎么样，就一针嘛，那么这个是缘。那么我们这个大乘的这个功德呢，布施功德呢，它以什么意愿呢？以大悲为缘起，不是以大悲故而行布施，所以布施功德有差别了，跟发心有关系，跟发心这个部分都是有关系，发人天心，发声闻心来这个布施，发大乘心来这个布施，那么所得的福报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以大悲为缘起，是功德无上。唐回向者以求大菩提故，这个回向是回向哪里？回向于无上菩提，就像佛的本身堂一样的，金光明镜啊等等一些故事一样的，菩萨牺牲自己的生命，菩萨与这个贫苦的做救济，与这个疾病者做救济，但是不将这个福报呢，说来生来世啊，转为人间呢、做转轮圣王呢、做大帝王呢，他不回这个向。他的发的这个意愿都是要早成佛道，做这些种种事情能够早成佛道，这个就是禅的回向。所以菩萨也就是由此所做的善行都成为无上菩提的资粮。唐因者以先世施业熏习种子为因故，这个是因，这个因是什么？就是过去是他这个布施业所熏习的种子引发的。那么这个里还要结合一下，就是说素食的大乘种子，三乘五种性有大乘种子，那么有的就是一个今生种子了，那么这个是因。常智者以无分别观察三轮，不分别施者、受者、财物故，那么这个是常波罗蜜相应的智，这个智无上，这个无上功的八种之一嘛，那么这个就是要以无分别智来观察三轮， 就不观察这个思者，观察这个受者，观察这个思物，这个三轮，嗯，都是心识所现，众生因缘展现，如幻如化，不可得相。嗯，那么叫能取所取相似，无能取，无所取，所取的镜像，能取的是心，就是心识，心理活动。嗯，那么这个谈之无分别智呢，如实洞察了，嗯，之如幻因缘，嗯，不起二想，嗯，由二入不二之门嘛，不起二想入不二嘛，我们若断若禅呢，增益损减呢，种种的这个虚妄分别。那么禅的自相应的是无分别，所以布施的东西、接受者和布施人都是我们相待的假例，安利出来的。有没有一个受布施者了？比如说他好的时候他不用你布施啊，他有缺的时候他用你布施了，得到布施的时候能够有相应的受用呢，这已经就不是受者了，所以受者是因缘，施者也是因缘，这因缘生因缘现。所以这个当中哪有一个如我们通常所想所分别的那样的所谓的实体的布施者、接受者、不死的东西，没有。所以只有相应的相待所起的种种现象，所以这个是不死者的智慧，不死者的智慧事实如此，没有再超过了。那么谈田者，那就是不死的田呢，为什么无上功德呢？田有五人，这个布施的田有五种：求人、苦人、无依人、恶行人、具德人。就布施总是有布施对象呢，这个就好像你种什么东西要有个土壤啊、基础啊才能够种下去。那么这布施呢有五类人，一类人呢是求人，我现在呀很冷，求一件衣服，那谁有办法，谁有衣服啊，给我帮个忙，那么这个是求人，那么有求于菩萨，菩萨心生欢喜，就布施他一个衣服。那么这个布施呢是对于有求之人。第二个是苦人，不见得一件人家一定来求你啊，对，你就看到众生疾苦啊，他这个人呢窘困呢，家徒四壁呀，一时都没有着落，非常的凄惨。所以菩萨呢深深悲悯，就帮他提供衣食，改善住行，这样的环境。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苦人？对于古人是一灵敏心，灵敏心。那我们有的人有苦啊，他不是生活啊，他是心理痛苦啊，这个时候你也要去慈悲他。第三个是什么？无依人，都没有依靠。我们讲鳏寡孤独者，老而无子，孤独，孤家寡人一个，或者生而无父母，没有人呵护养育，那么这个也是无依者了。所以你不帮助他，他可能生命都 没有办法保存下来，所以这个是无依者。那还有是恶行人，恶行人是什么？干坏事的，做恶事的，这个人很坏，大家都不想理他了，大家都这个远离他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成了一只呢，灰溜溜的战败的野狼，那这个时候又帮助他，那菩萨布施啊，不择冤情，不择有德无德，乃至于恶人也帮助。当然呢，菩萨帮助恶人，他肯定是要因机啊教化他，不会因为他是恶人，就仇恨他、轻慢他、鄙视他，再给他落井下块石头。我们讲可耻可恨呢、这事情呢就是这样的，咬牙切齿。所以现在你看有些事情，这个新闻一报道说某人很坏怎么样的，然后跟着下面一般呢就说了要千刀万剐了，又如何处置啊，就是恶性现象。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还是悲悯众生，众生依烦恼颠倒，所以什么这个坏事都干出来了，但是不依事而废人，应当救治，就是菩萨的广大心，你先说了这些。